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空中明慧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8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，隶属于明慧网，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，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。
各位听众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，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重视清理自己空间场。周六早上我给母亲同修，她有79岁了，打电话发现她说话声音不对劲，放下电话后我就去了母亲家。以前我每次回家，母亲总是从屋里走出来打招呼，这次她躺在床上没吱声，我就推她，她看看我没说什么，我让她起来，她起来后又躺下。我问她几天了，她说从周一就开始了，周五出去退休金不到一里的路，3个多小时才回到家，身体状态是发烧，脸都有些变形苍老，学不了法，学法老是在一句来回读，练功连练功音乐都找不到，说3天没练功了。我母亲是个很坚强能吃苦的人，平时练功遇到干扰多难受都请师父加持练完，也出现过神迹，看着状态我想她可能是真挺不住了，我就帮她发正念，发了一下午好像是好一些，但是到晚上又稀里糊涂的睡。我感到不对劲，就叫弟弟开车拉我去找同修帮母亲发正念。同修来后与我一起给母亲发了1小时正念，我母亲有好转，能坐起来了，脸色红润了。紧接着又来了一位同修，我们3个人加上母亲同时又发了1个小时的正念，母亲比刚才又有进步了，坐着不躺了，这样周六这一晚是挺过来了。周日早上看着还行，同修都忙，就让远道的同修回家了。上午10点多，第一位帮忙发正念的同修不放心，又来看我母亲，我们仨又发了1小时正念，感觉母亲还行，就让同修回家了。可是到了周日晚上，母亲又不行了，发烧喘气急促，到了天亮给母亲做点吃的，我又去找同修，又来了2位同修帮着发了2次1小时的正念，母亲稳定下来了。周日下午又有一位同修分别在下午和晚上和我与母亲分别发了2个小时的正念。第二天同修把他学法点上的同修又请来3位，加上我和母亲，我们6位同修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我母亲基本恢复正常了。最后来的这3位同修中有一位是开着修的，他看到我母亲的空间场邪恶都满了。其实从2006年我被迫害回来后，我就没见过我母亲单独清理过自己的空间场，我说他，他也不听，就这样光我知道就10多年了。这回我与他切磋，他才说清理自己时间长了坐不住，他很佩服清理自己空间场时间长的同修，其实就是他空间场的邪恶不让他坐住。 写出这些是想提醒同修，千万别犯我母亲的错误，听师父的话，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，别给自己和整体救度众生带来干扰和损失。通过这次干扰，我母亲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走正路，听师父的话，这几天经常长时间的清理自己。在这里，我深深的感谢在这次整体配合帮我母亲发正念的同修，他们的无私令我感动，随叫随到，无私无我，真的是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那样，他的事就是你的事。整体解体了对我母亲的迫害，通过这事，家人也更加支持我与母亲发正念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。我是一名84岁的老年大法弟子，98年带着祛病健身的目的走进大法修炼，至今已18个年头了。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一路走过来，感恩的话太多太多，但由于不会写字，所以一直没有表达。今天我口述，同修帮我整理，把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事写出来，让大家与我一起分享大法给予我的这份幸福快乐。第一部分，神奇的一幕。98年的一天是我改变命运的一天，那一天我第一次来到集体练功点练功，就在做头顶抱轮时，我无意睁开眼睛向空中一看，看见师父的法身坐在莲花宝座上，从天空中徐徐飘过来。当时我太激动了，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大约几分钟后，我又闭上了眼睛。当我第二次睁开眼睛时，师父的法身还在天空中呢。这时，好像有一把大斧劈向我头顶。顷刻间，一股热流通透全身，肚子里顿时翻江倒海，像开锅一样咕咕直响。当时我感到很惊奇，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后来才明白是师父在给我这个病包子进行灌顶，净化身体呢。从那天起，我就暗暗下定决心，这可是真佛下世渡人呀，我一定要精进修炼，跟师父回家。从此后，无论是身体消业还是99年迫害，我对大法从来没有怀疑过，一直坚信地走到今天。第二部分，所有的病全部消失。我在修炼前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说休克就休克，出血热病住进医院，抢救七天才活了过来，又留下走路时腿不好使的后遗症，大静脉硬化，腹部的静脉血管像筷子一样粗，肾盂肾炎，右肾积水，犯病时尿浓尿血，疼痛难忍，胃窦炎，严重时头顶墙直叫唤，胆结石，吃不进饭喝不进水，唉，病太多了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，从头顶到脚底没有好地方。修炼大法一周后，开始出现宵夜状态，我一人独居，躺在床上出现休克状态。三天后，我慢慢睁开眼睛，眼含热泪，心想，师父在帮我消病业呢。师父呀，我今天得法了，我什么都不怕，这100多斤就交给您了。也许就这坚定的一念，奇迹出现了。我开始上吐下泻，吐的都是些黑绿色丝丝落落的东西，变的都是脓和血。几天后身体轻松了，我慢慢的从屋里走出来，到集体学法点学法去了。是师父帮我摘掉了病根，为弟子承受了巨难。从此后，我身体上所有的病状全部消失， 无病一身轻，如今18年了，我一片药没吃过。84岁的我红光满面，身体硬朗，每天穿街走巷，给世人讲大法真相，做三退，沐浴在佛光普照的幸福中。第三部分，师尊护佑我。故事一，有一次儿子到省城去送礼，正值39天，外面下着小雪，我出去送儿子，儿子刚上车走，我心想路这么滑，出事故怎么办，就这么不好的一念，脚底一滑，出溜一下我就坐在地上了，脚踝骨下面的脚面骨一下就崴折了，骨头都支出来了，我用手把骨头按了回去，心想邪魔烂鬼你别想干扰我，我还想出去送资料救人呢，谁也干扰不了我。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回到家，揣了100份资料到附近送，送完后我回到家又揣了100份，发完到家一看还剩50份，干脆都送出去。等我把50份资料送完回到家一看，脚肿得像个馒头，我用力地把鞋脱了下来，上床开始双盘找自己，师父我错了，我动错念了，另外也不应该支持儿子送礼。看着醒悟的弟子，师父再一次帮我承受了痛苦，肿得老高的脚面渐渐地消下去了。第二天后奇迹出现了，我该干啥干啥，啥事儿没有。故事二，还有一次听说物价要涨，我出去到超市买东西，结账时差了5毛钱，我回家去取，就在往家走时，在拐弯处一辆出租车一下就撞在了我的身上，当时我就听当的一声，声音特别响，我愣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就听司机说，哎呀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。我定睛一看，此时我变成一根高大的水泥柱子，直通天顶。我回过神说了一声，对不起，没撞坏，你们走吧。回到家我就悟到了，我错了，不应该去超市抢购东西。师父在转法轮里讲，物价要涨了，我得去买点，练完功我就去买，不然的话就涨价。我这不和常人一样了吗？是师父保护了我，在另外空间把我演化成了一根水泥柱子，是车撞在水泥柱子上才让我听到了那么大的响声，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说不定会出现什么后果呢。可我却安然无恙，更让我后悔的是，我怎么没证实法，没跟司机讲真相，做三退呢？故事三，在邪党对大法疯狂污蔑、造谣、打压下，我地区在讲真相方面严重受阻。一次，外地一同修背来了一台电脑，并负责教技术。我领着这位同修到我地区一同修家，还差200米的距离就到同修家了。我回头一看，远处一辆警车正跟踪我们呢。为了同修的安全，我说你赶紧背着电脑走胡同脱险，我迎回去。我迎头奔警车走去，这时警车停住，下来几名警察，其中一名警察打电话，我就听他在电话里说，动不动，我在心里说，谁也动不了我，他们真的没有动我。我继续向前走着，这时前面停下一辆黑色轿车，下来一名男子对我说，老太太上车吧。我说我不认识你，我凭啥上你车。这时另一名男子从车窗探出头来说，妈上车吧，我是你儿子。我一愣说，今天也不放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儿子在省城工作，儿子说同学家办事。我上车后，儿子再也没跟我谈什么， 把我送到同修住的小区，我就下车了。过了些日子，我又见到儿子，提到上次的事时，儿子说：妈，您都说些什么呀？我根本就没有开车回过家呀。我的眼睛湿润了，心里默默地说：师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帮助弟子脱险。第四部分，师父接我出牢笼。2009年，恶手罗干到各省市检查，610秘密部署要抓一批大法弟子，我地公安局把我列为重点对象，所以把我抓到了看守所。就在当天晚上，我地区大法弟子整体配合，上明慧网曝光，国外大法弟子接连不断地给610、国宝大队和看守所那些参与人员打电话，奉劝他们不要行恶，要善待大法弟子。一夜之间，揭露公安局抓捕我的小报贴满了整个县城的大街小巷，有力地震慑了邪恶。我天天对着看守所的大门发正念，心想求师父救我出去，我不能待在这里，我得赶紧回去救人。就在第六天早晨8点左右，我抬头一看，师父穿着蓝西装，笑呵呵地和一位同修从看守所的大门进来了，门外还站着几个同修，我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激动地边哭边给师父磕头说：谢谢师尊，谢谢师尊，您来接弟子回家来了。等我磕完头抬头再一看，师父不见了，我高兴地赶紧收拾东西。第七天，公安局通知我儿子，第八天，儿子把我接回了家。第五部分，师父给我开智开慧。我是一天书都没念过的人，刚得法时看到别的同修在读转法轮时，我的心这个急啊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家后我就哭了，我暗自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学认字。每天我边听师父讲法录音，边对照着转法轮识字，到学法点上同修读，我就在心里随着读。一天两天，渐渐的，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。一年后，我就能把转法轮通读下来了。现在，我能流利地把师父所有的讲法书籍通读下来，外出讲真相、做三退时，一些简单的名字我还能写下来了呢。大法多神奇呀！在这里叩谢师尊，师尊给予我的太多太多，每当回想起一桩桩、一幕幕，感恩的泪水都流淌不止，我还有啥理由不好好修炼呢？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天目所见修心的重要。昨日看到一种殊胜的景象，再次整理出来，让我们共同走好修炼的路。我看见一匹健硕的天马在无垠的苍穹中纵横驰骋，在驰骋的过程中遇到一位身着蓝色衣装的女神，天马就驮着他穿越层层苍宇，见证了无数的殊胜与神圣，这些是用任何人类的语言都形容不了的。正在看着这种景象的时候，镜头逐渐的放慢，甚至出现一系列的特写镜头。在穿越更广更微观的苍宇之前，就看到其实通向这些苍宇都是有不同的通道的，有的通道属于最捷径，有的就不是那么直接能到达的路，有的路只是通向不是那么微观的层次，等等，什么样的通道都有。在选择这些通道之前，天马驮着蓝衣女神会拿到一个类似小包裹之类的东西，
在包裹里面是几道修心方面的题。说白了，就是如果心性在这个层次中提高一大步，就会走入更直接，能够升华与提高更快的通道。那宇宙苍穹层次跨越的就大就快，解决众生的问题也就更多。如果心性提高的慢，那就在进入更高层参与的时候，路不是那么直接，而且提高的幅度也不是那么大，可见修心是多么的重要。看到这一幕，我悟到，在人间正实法的大法弟子，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以修心为重，做事是表面，自己的心性在其中得到提高与升华才是重要的。个人极浅层次所见，不足之处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在矛盾中看同修闪光点，向内找。不知为何，一个老年同修总是对我有很多意见，甚至莫名的大声呵斥，我很委屈，眼泪几乎夺眶而出。和同修切磋，同修说，与你无关的事不会出现在你身边。回到家里，找自己的执着心，找来找去，找到了自以为修去了，但实际却被掩盖起来的执着心。那是一次学技术，去了几个同修，我学的应该是不错。教技术的同修临走嘱咐我，这是高科技的东西，一定要常摸索，否则很容易忘记，必须得用专用电脑。我问，可以把这个电脑留给我吗？他说可以，因为电脑放在老同修家里，这位老同修却没有把电脑给我，后来学的技术自然也就不会了。直到一位同修找到我，叫我用学到的技术干点活。我说没有电脑，我没有办法练习，所以学过的都不会了。同修又遗憾又惋惜，而我却是有了更多的怨气和无奈。看到同修们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忙得不亦乐乎，而我却是无所事事，哪件事都没做好。在学法中，逐渐的貌似把这颗怨气的心修去了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同修不经意地对我说，那个项目几乎瘫痪了，耗费资金却不少。我当时就震惊了，这事儿是我没做好，我有责任，因为老同修的不配合，我没有完成，致使整体受损。因此我对老同修的怨气由心里写在脸上，一见到他就不开心。期间给这位老同修带来了很大的莫名压力，直至对我大声呵斥，而我本身就对老同修有怨气，一看他那样，气就更不打一处来。我虽然没跟他犟嘴，但是心里就是不服气。后来别的同修劝解我，我就说了此事，他做得如何如何，老同修又说我做得如何如何不对，传来传去，越说越生气，最后我不想再看老同修一眼。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么发生矛盾的时候，要各自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不怨你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管这件事情怨你还是不怨你，你都找自己，你会发现问题。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，没有你应该去的心，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如果你没有这颗心，就不会引起矛盾，得对你修炼负责任的。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，出现在你这儿，出现你们之间，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，就有你要去的东西。不管怨不怨你，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，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，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，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，这事不怨我呀，或者你们还在想，我在维护法呀，他在想，我也在维护法呀，其实你们可能都有不对的地方，才会有矛盾。我通过学法不断地向内找，不断地归正自己，又经两位老同修在法上的起悟，我找了自己那颗向外找的心。 是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的要求的。老同修没给我电脑，我为什么不自己想办法解决呢？自己没做好，有什么权利怨同修呢？我们大法弟子层次不一样，因此做事的出发点也不会一样。我不能只想到自己，看不到同修身上的闪光点。看不上同修，怨同修，是自己的容人之心不够。在这期间，老同修不断的解释，我又不断的辩解，传来传去的话又更加令人生气，甚至影响了大家纯净的集体学法。争人之长短，传人之是非，绝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排除干扰》中说，法能破一切执着，法能破一切邪恶，法能破除一切谎言，法能坚定正念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又找到了辩解，也不是修口，因为不修口会加大同修之间的间隔，从而干扰整体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后果非常可怕。所以我和学法小组同修彼此约定，如果我说话不在法上，再说与修炼无关的话，请您制止我。借同修的嘴，使我修去了隐藏很深的执着心。此刻的我心里不再有怨，从而自己的压抑堵在心里的物质瞬间消失，生出的是对同修的感谢。当我找出自己的执着，老同修也好了。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，使我心性得到提高，境界得到升华。感谢师尊慈悲引航，感谢同修无私相助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，我不再强加于人，母亲也改变了。最近我和母亲相处发生了一些矛盾，母亲是新学员，这些矛盾对我触动很大，写出来旨在对与我有类似问题的同修有所帮助，共同提高。我母亲是今年五月份得法修炼的，由于他身体不好，有严重的高血压、心脏病、眩晕等一些老年病，去医院治疗也不见效。前几年跟我学过法、练过功，由于没有文化，又入过基督教，所以障碍他一直没有真正走进大法修炼中来。今年三月份，他心脏病又复发，非常严重，差一点就要下支架。出院后，身体很虚弱，一直下不了楼，三天两头心慌难受，心脏病发作时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痛苦不堪。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他又跟我学起了大法。由于抱着治病的心走进来的，所以药一直在吃。我经常到他家带着他学法练功。他刚走进来修炼，有很多执着还不能从法上认识到。我看到听到了他不符合法的地方，就告诉他不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。时间长了，他说我一来就气他。我心里很委屈，心想我们姐弟四人只有我最关心他，最照顾他了，别人不来看他没毛病，我常来反倒不好了。前几天他上电视购物买东西花了很多钱，由于我离婚多年，自己一个人带儿子生活，孩子上大学，经济拮据，看不惯他上电视购物买一些没用的东西，也怕他上当受骗，就多说了几句，他就很生气，弄得我心情也不好。回家后，我向内找自己，找到在我母亲修炼这个问题上，我存在很多人心，如看他吃药，就告诉他不能再吃药了，有着急的心，告诉他应该这样，不应该那样，总觉得自己对，自以为是，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，说话时情绪激动，声调高，想改变别人，有看不起别人的心，妒忌心还有争斗等邪党文化因素，还觉得他是自己母亲，不是外人，无所谓，自己的情绪毫无掩饰。 找到这些心后，我排斥解体这些人心，心想刚闹得不愉快，在家消停几天吧，不去了。又一想，越想回避矛盾，越应该在这环境中修出来。于是又买了很多东西去看他。见面后，我母亲还是不依不饶地说我，指责我。我眼泪在眼圈里转，本来电话中已经和他道歉了，就和他说，咱们都是修炼人，师父说遇到问题找自己，出现的事都有咱们要修的，你是不是也有不让人说的心？我来看你，一是你下不了楼，生活上需要人照顾，二是我常来多陪陪你，对你精神和心理上都是很大的安慰，也是尽儿女的本分。最重要的是我能带你学法练功，我也很忙，除了上班还有很多正实大法的事要做。我刚才坐公交车，由于天黑看不清，手里拎了很多菜，被车门夹住了胳膊，要不是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母亲听后一句话也不说了。后来我就想，什么是强加于人，我说的都是道理呀，都是从大法修炼中得来的，没有错呀，为什么我母亲听不了，那么抵触，还说你也挺孝顺，就是嘴不好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讲，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，而我说的话是我个人的认识，带有个人因素，没有用法中要求的弟子的善心平和的讲或交流，所以他接受不了，这就是强加于他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你只能用我的原话讲，加上老师是怎么讲的，书上是怎么写的，只能这样去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样一说，就带有大法的力量存在了。我应当在谈我自己的认识后说，这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认识，大法还有更深的内涵。认识到这些后，我和母亲相处时，我在这些方面多注重修自己。现在我能心态平稳，和风细雨地和他说话了，去掉了情绪激动，声调高，急躁的心。看到他的不足，就反观自己，是不是我有什么人心，他才这样表现的。多找自己的人心，不再强加于他。我发现我改变后，母亲也提高了，也会用法对照自己的言行了，我们的关系也融洽祥和了。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就电话安全谈谈自己的认识。电话安全说了多少年，也交流了多少遍，但有人还就是不注意。不知是不是电话安全的交流过于强调安全，忽视了正念这方面的交流，使有些同修对电话安全的做法有些过了，甚至因为电话安全使同修间产生了不该有的矛盾与间隔。电话安全应该注意，但是真遇到不注意电话安全的，我们也不能乱了方寸，不在法上处理此事。我们真的能在法上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。我就遇到几个不注意电话安全的同修，我们不是一个地区的，同修又不会上信箱，见到我就跟我要电话，我说你不能用自己的电话打，同修就说你怕什么，他这样一说我就不给他了。如果说是不记名的，局限在某一部分同修中，又比较理智的同修，我是不忌讳的。后来他就告诉我认识的另一位同修，说我有怕心，听他这么说我还是不给。后来这个同修从别的同修那儿拿到了我的电话号码，就用他的手机给我打电话。他虽然这样做了， 我也不对他说别的，就像没事一样对待。因为你说他也不会听，发火也起不了作用，我就正念对待。他来电话，我一般不接，或者把手机关了，或者换个手机卡，照样是心平气和的。因为指责抱怨一点作用也不起，只会使事情更复杂。旧事例一看，好，他动心了，就使劲让打电话的同修搅和，互相指责埋怨，产生间隔。修炼人不管遇到什么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有要去人心的问题。为什么被干扰的同修这是不想一想自己的心是不是不符合法呢？在这件事中要去我的哪颗心？一说到不管同修理智还是不理智，我们应该正念对待，同修就带着那种怕心和埋怨心说，网上有那么多的注意电话安全的交流，我出门一般是不带手机的，因为都是上同修家，都是为证实大法的事去的。其实手机安全和其他事情也是一样。在2004年底，我刚开始做材料，只做一期的周刊，在我出门一个多小时之后，遭人撬门偷窃。当时我的住处同修给我买了那么多的纸、墨水、两台打印机，还有师傅讲法等，一大堆东西。我和别人合租的房子是两个大间，当我回来一看，三道门全被撬开，我当时真的吓得好像魂都飞了。我马上对自己说，不行，主意是赶紧回来，清醒起来，事情发生到此为止，不允许再往下发展。接着虽然紧张，但是很理智地把大法的东西搬走。我找车，一会儿把那一堆东西全部搬走了。理智才能把事情处理好。我看到有一部分同修，当遇到不注意电话安全的同修，心简直就浮动得不得了。这个时候一定冷静地处理这些问题。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不注意安全，是有去人心的因素。不管是遇到哪种情况，就是理智的对待。常人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开创的，我们只是理智的正用。个人的一点认识不正确的地方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哀家讲真相，在救人中修出慈悲。我地区同修挨家挨户讲真相救人已近半年了，好多同修都走出来了，世人明白真相的也越来越多。近来学法时读到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，叫你们以最大的胸怀与慈悲面对众生。我突然体悟到，师父让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修出慈悲，最后达到标准，圆满归位。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没有慈悲心，怎么能救了人呢？所以我们要用心去救人，在如何使世人能得救上下功夫。如遇到世人不听，或没听明白，或没有三退，这时就得向内找。找我们的心差在哪里。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，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体悟到，自己的目的和认识往往都是有求，是执着，是观念。以前自己在讲真相时追求三退的数量，有时三退人数少，心里很难受，有时还怪世人难救。为什么求？不就是怕自己跟不上正法进程，圆满不了吗？为了自己，那不是为私吗？没有完全同化法，同化成一个法粒子。师父多次讲法中， 都要求我们讲清真相，只有我们把真相讲清了，世人才能兑现得了传真相的誓约。世人真的明白了法轮大法好，共产党邪恶，他自然就三退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只重视世人三退，而不重视讲清真相的过程。对不同的人，讲清真相的内容也不同，但几个基本真相必须要讲。法轮功是什么？法轮功的功理和功效，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。挨家挨户讲真相，各种情况都会出现，我们只抱着一颗慈悲为他的心，一切危险的情况都会化解，一切因素都会起正面作用，世人明白的一面就会被唤醒。一个同修说，讲真相看谁都笑，是的，这是发自心底的慈悲。我们一般在大门处叫门，当被访的人从屋里走出来时，我们就迎上去，以示我们对人家的尊重，然后说明来意，讲真相。有时被访的人不听，就往外推你，从房屋门到大门十来米的距离，我们抓紧时间讲。有很多人到大门口停住了，听你讲，一会儿资料也要了，也三退了。我们不能被世人的表面言行所带动，因为他们受共产党迫害，洗脑几十年，不好的表现也是正常的。但我们对他们就是不放弃，有没有希望得救，我们都不放弃，就是要救他们，不然那个生命真的就没有了。在讲真相与世人交流的过程中，你能发现他的结在哪，用什么样的真相去打开他的心结。世人在说的过程中要看着他认真听，这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般礼节。师父让我们顺着常人的执着心去讲，我理解就是要贴着常人的心去讲，常人才能认为你是真的为他好，才能信任你，才会接受你说的话。我们有时说，这么大冷的天，到你家来跟你说这些，我们不要你一分钱，只希望你明白真相，平安幸福。两句话，常人明白的一面苏醒了。讲清真相做了三退，我们再送给他两本真相期刊，给他个点赞。你把真相让你的家人或亲朋好友看看，你会积下大福分。给什么内容的期刊，根据不同的人要有选择。过年了，送台历，送年画，送福字，更能帮助我们讲真相。讲真相时，打开真相上的图画讲，会让世人感觉你讲得更真实。如藏字时，大法红传世界，国外大游行，迫害前国内大练功的图片，公安部给大法的感谢信等。这里想说明一点，挨家挨户讲真相要以讲为主，关键是把真相讲清。很多时候世人把真相期刊放起来就忘了看了。讲真相的过程是修自己的过程，是成就自己的过程。我们是创世主的亲传弟子，我们是法弟子，所以我们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，就得站在法的基点上，一切完全为了众生得救去考虑。同时我们要时刻记着，师父在我们身边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救人是大法的威力，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人的。以上是自己的一点认识，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本次节目的最后，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。我才知道是我变了，近两年走入社会以来，不知不觉形成了很不好的后天观念， 越来越看重现实，越来越在意物质利益的得失，越来越重视社会的阶层地位，从而逐渐地淡却了救度众生的意识。工作量大了，客人多了，也开始厌倦，抵触工作，而不是想着自己接触的都是为法而来的有缘人。如今我们家还居住平房，使我时不时地感到自卑，虚荣心很强。亲朋好友的房子都被拆迁，并得到了相应的补偿，我也盼望着自己家的房子有一天也能被开发，然后风风光光地住上楼房。多年前我写过一本书，内心也总是盼着有朝一日能够被改编成影视作品，能够一鸣惊人。总之就是盼着一夜暴富，想要出人头地，受人尊敬，充斥着党文化的因素，真是被大染缸中的吸引，把自我本性给埋没了。虽然每天也在按部就班的学法看书，内心的执着却在不断的放大，这些想法时不时的会冒出来。师父在红岩寺，大法弟子没说错中说，在名利的成就中欢乐，在情幻的起落中浮没，聚散离合，梦圆梦破，名利奔波都是戏作。师父在红岩寺来世就为这一回中告诉我们，金钱名利带不走，奋斗一生都是赔。学习了红岩寺中的这两首诗，我深深地知道，大法修炼者要放下世俗间的功名利禄，不应该追求人世间表面的东西，要摆脱束缚自己的人心。我们要清醒地知道自己来世的目的，清醒地知道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。选自文章《青年弟子放下带不走的功名利禄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《放下人心救度世人》中说，从现在开始，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，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，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。我听师父的话，抓紧时间救人抢人，利用一切机会给有缘人讲真相，讲真相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，出去外面给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外，还给我的邻居讲。其中我的对门邻居是个退休干部，1999年12月份我们搬到一起，那时他拿走我的转法轮宝书看了几页，半年后还了回来。自焚尾案和傅一斌杀人案发生后，世人中毒更深了，他的女儿叫他自己在家时锁好门以防不测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肩负着历史使命，我不放弃他，见面有机会就讲几句。2005年终于把他劝退了，平日里我遇到机会就给邻居们讲真相。就这样，陆陆续续有许多邻居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邪党，知道了大法的美好，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光明的未来。现在我们单元有一半的人家都有修炼的人，他们更是带动了他们的家人、亲朋好友，更多的人明白了真相。家属院的人都称我们单元是法轮功单元。我为了引导他们跟上正法进程，就开始教他们使用语音电话讲真相。现在他们越做越好，也都走入了面对面讲真相的行列。选自文章《剜心透骨去名利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》。北京奥运会后，积极迫害法轮功的主管领导遭报免职，我科室的其亲戚更仇视我讲真相，好像我是他的敌人，串通两人讥笑我说，幼稚可笑，显一次真功夫我们就相信你，恶意十半。胯下受辱的滋味时有，我把怨恨的心藏下来忍着，有时与之舌战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，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，遭受不幸了，还要找找自己，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对，真的很难做到的。如果谁能做到，我说在这条路上，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在你生命的永远，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，真是这样。师父在各地讲法5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， 我们能够宽容，我们才能度了人。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这样想，你们想一想，这慈悲的力量，那不好的因素还有地方可待吗？师父的法就像灌顶一样，我感到愧疚，我如果修不好自己，救不了他们，这些有缘人就会被淘汰。修去争斗心，除去怨恨和私心杂念，我不再被这些百物制约了，我全身轻松高大了，慈悲心油然而生。再次谈话时，我谦卑地说，我还有争斗心和要修去的东西。没料到霎时办公室内一片寂静，他们相互对视无语。我立刻悟道，这是师父看我心性到位了，把恩怨和矛盾化解了。当时我真切体会到，去掉一个执着心就像清除一座魔灵暗堡。师父讲的遇到矛盾向内找，首先为别人着想，所发出的慈悲能量神圣无比，威力无比。在以后的坦诚交流中，多数人都认同了大法好，做了三退。选自文章《12年的正法修炼录》。转法轮学的变数太多了，念了上句就知道下句，主意识不强时学法就走神儿，这往往就容易造成学法流于形式。为了改变这种状态，我坚持背法，背转法轮、经济要旨和四部红银，有时间就多学多背，突破人的懒惰习性，努力往头脑里装法。虽然每天还要做救人的事，时间很紧，但我还是挤时间，利用早晨发完六点正念到七点这段时间背，反复背四部红银。以前这个时间段总想睡个回笼觉，现在坚持背法就不再困了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荣于法》中指出，人就像一个容器，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。师父在《经济要旨荣于法》中还说，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。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。我牢记以法为师，学法时无论在学法小组或在家里，坚持端坐双盘，手捧书在胸前，发正念清除干扰，用心学法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感觉学法注意力越来越集中，头脑越来越清醒，能经常找到自己的差距，改变了以前遇到问题不知所措无可奈何的状态，不再把自己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改变了在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下修这种不正确的认识，怕心少了，人心干扰少了，修炼的环境越来越清静，心越来越轻松，稳步地做着三件事。选自文章《真正向内找，在法中修》。我现是个所谓中共的红色老区，协党执政以来，我现每次运动都是紧跟形势，走在最前沿，属于那种非常左的地方。这次迫害法轮功，头几年当地的那些公检法人员表现还是相当邪恶，但后十年相对周边地区却相对好些。除了真相资料的大量散发起了重要的作用外，以各种形式权力向公检法司主要人员讲真相更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这也是我们从海外神韵艺术团演出做主流社会得到的启发。要想快速打开局面，改变环境，必须重点针对政法系统及公检法司主要人员讲真相，才能更快、更多、更有效地救度众生。为了使政法委、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人员明白真相，救度这部分人员，我们通过切磋，采取了大量发放真相 U 盘和真相信，以及面对面讲真相的多种形式。由于这些部门的人员很多明白了真相，从而使我地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。选自文章《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路》。我看到另外空间一些坏神故意展示我修炼中的不足，来打消我的意志，操纵坏人迫害我。我心如磐石，心里坚定地对另外空间的神说，是的，我做得不好，一些地方做得连常人都不如， 像是没能尽到照顾老人孩子的义务等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们永远都不如我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。一下子，另外空间的坏神都不见了，师父的法身来了，场瞬间就变了。这边警察马上就说，我们不是来骚扰的，我们是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的，是来帮你的。我再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就能接受了，有的还做了三退。他们开车给我送来了粮食和行李，帮我办了退休。选自文章，师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看护着弟子。我有悟到，每一位同修在法理上的不同认识，都是师父利用来启悟我们在大法中悟，并升华到更高一层，接近宇宙特性的法理了。同修间矛盾的碰撞是好事，是我们在法上要共同提高，从而不断地突破层次，向更高层次升华。因此，在接下来的学法交流中，我按照悟道的这个法理去做，不再坚持自己，而是认真倾听每位同修的认识和体会，并用来对照自己，向内照。因此找到了闲适心、妒忌心、争斗心、名利心、情、色欲心、逞强好胜、看不上别人、不能忍等执着心。不但看到了执着心，同时感受到每当找到一个执着心后，身体都会出现改善，真实的体会到了向内找的美妙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内心感受到的不再是痛苦，而是平静与坦然。选自文章，在与同修的矛盾中向内找，放下自我。我家是个学法点，我楼上邻居是个大嗓门，遇事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个人，所以我们之间来往比较谨慎。在去年，我们小组又来了一个同修，而且我们住得很近，我们俩都有怕邻居看见的心，所以他来去匆匆躲着走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因为你害怕就是恐惧心，那不是执着心吗？你的执着心一出来，不得去你的执着心吗？有一天，这个同修打电话告诉我，楼上的邻居在外边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，还很凶。我把同修叫到我家来，我说，这不能怪他，怪我没给他讲真相救他，是咱的心促成的。大法弟子是主角，应该堂堂正正的。同修也悟到了，不该躲着走。我们发正念，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同时也悟到该给他讲真相了。过了两天，我把邻居自然地让到我家来，我说，老妹子，姐对不起你了。他问，你咋说对不起我呢？我说，姐是修法轮大法的，这么好的功法我没有告诉你。他说他知道。我说，姐应该亲口告诉你。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，从开始因为家人有病走入大法修炼，受益匪浅，从藏字时讲到江泽民小人妒忌，天安门自焚伟案，到三退保平安，还告诉他保护大法弟子功德无量，并且举个具体例子，本地同修表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举报大法弟子，使大法弟子被抓，没过三天，同修表弟的3岁半的儿子就被一锅开水烫了，到锦州医院没抢救过来死了。完了之后告诉他表姐了，他表姐说，你这不是现世现报了吗？邻居听完后说，姐，我明白了。我又把师父的著作《转法轮》让他看，一星期他就看完了，把《转法轮》还给我时说，谢谢，真的挺好。从那以后，同修们来我家时，他也跟同修们热情地打招呼，说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呀。这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选自文章，跟师父回家。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各位听众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 下次节目再会。